到最后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个小时时间能够有机会来探讨关于基督教的伦理学，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学期里面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世上许多事情能够做一些正确的一些决定，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决定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这四个月我们要谈的是关于基督教伦理学这门课。那么基督教伦理学今天我先做一个导论，先做一个总的一个概论，然后我们会谈很多个别的问题。基督教伦理学这门课很重要，就在于说基督教伦理学是谈到我们在生活方面我们面临很多很多的选择，家庭生活、工作环境、个人的选择，然后包括一些政治的问题，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也引起很多人的考虑，要选 Bush 不要选 Bush， 杠该打不该打，这些都属于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部分。那么所以我们会探讨这些问题，帮助我们基督徒面临这些抉择的时候有一个指引，有一个等于说是参考的一个方式，知道怎么样做决定啊，这是我们这个基督教伦理学的目的。当然基督教伦理学我自己在神学院上课也学到一些这一类的事情。那我发现的是这样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伦理学这个名词这个概念中国人跟西方人是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在神学院上课谈到伦理学的话呢，大概谈的问题是什么呢，都有很多个人的决定，譬如说堕胎的问题、安乐死的问题，这我们都会讨论到的，同性恋的问题。那神学院上课也谈到一个什么医药生物科技可不可以用，譬如说这个你生不出孩子来，医药生物科技可以帮助你体外受精、试管婴孩啦，甚至借腹生子啦，这些可以做不可以做，合乎不合乎基督徒的伦理呢？那神学院里面这些问题都有提到，但是从中国人谈到伦理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问题，中国人的伦理道德马上就提到家庭，什么五伦，对不对？君臣啊、父子啊、夫妻啊，这类的伦理，我们谈伦理是谈那个东西。所以待会我会提到，就是说在中国的伦理观念里面，因此如果在中国人传统的儒家的伦理或中国文化的伦理东西来讲，你要谈到堕胎问题一点苗头都没有，我们一点这个所谓的那种参考坐标都没有。中国传统伦理里面当然同性恋是没有提过的，然后医药生物科技这不知道怎么讲了，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通常不会考虑到。那么即使在西方神学院谈到基督教伦理的时候，有少部分的会提到一些我称它为叫做社会伦理。社会伦理是指什么呢？在这次的课程我也会谈到的，譬如说贫富不均的问题，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没有钱，那么在贫富不均的时候不但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问题，包括我们个人碰到这种贫富悬殊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策。有一个我会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是支持不支持国家发动战争呢？那如果国家发动战争的时候，我能还是不能，我该不该参战呢？还是我要抗拒参战，宁可坐牢我也不去打仗？那有的国家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做的，所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也会提到。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更少人提到的，但是我也觉得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抗争，就是跟这个政府抗争，抗争意思说去游行示威也是一种抗争呢？还有一些国家的人甚至不缴税，进一步抗争到个地步，你可不可以革命呢？革命的问题也是一个基督徒伦理的问题。当然这个是我所有的课程的最后一课会谈到抗争与革命。革命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在某些环境里面谈这个问题会很敏感， 不过事实上有两个国家跟我们都很有关系的都有革命，而且革命还是基督徒发动的，一个是美国，美国独立战争就是在 Boston 打的，就是在 Lexington 开第一枪的。那那个时候纽英格兰区的游击队的名字就是 Lexington 那边有个铜像叫做 Miniman， 那是游击队的名字， Miniman 今天的翻译叫做快速打击部队， Minute 一分钟集合，所以那个教堂的钟一敲一分钟就带枪就集合了，叫 Miniman 快速打击部队。 Miniman 的队长就是牧师，队员就是执事，所以那是 Miniman 的游击队员几乎全部是教会的精英骨干通通总动员了。所以牧师带头带执事搞革命，当时是这样的情形。那该不该？你说不该，美国已经独立了。另外一个跟我很有关系的中国人，所谓的孙中山先生的这个中华民国怎么成立的，那孙中山先生自己是基督徒，那他们当时的国民党开头的这些先烈们，包括为了这个独立战为了这个民主运动战争牺牲的当中很多是基督徒。让我很惊讶的就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偶然间看到一本小小的书写到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看到一个表，他把七十二个人，其实不是七十二，是七十五个人，每个人姓名籍贯然后都列在那里，最后写个职业栏。我一看职业栏的时候吓我一跳，七十五人当中有十几个是传道人和牧师。你知道1911年全中国的基督徒不到千分之一，比例很低的啊，千分之一不到的基督徒，七十五个人当中有十几个是牧师传道人，那是基督徒不是牧师传道人还不算的，所以那个七十几个人当中有多少基督徒啊，不得了啊，那个比例哈，所以单单牧师传道是 20%， 那个游击队里面牺牲掉了就 20%。 那在那时候孙中山先生起义的时候，第一个为这个献身的就是陆浩东，他是个基督徒，惠州起义的郑世良他是个基督徒，所以那时候死掉了很多人都是基督徒。那同样基督徒能搞革命吗？能拿枪打仗吗？这也是基督徒伦理问题，是一个伦理问题，所以这也是最后一课会提到的。所以这次整个基督教伦理学呢，我会谈到一些是跟个人可能有关跟家庭有关的，像我会提到堕胎问题，还有一个是安乐死。安乐死是特别对年长的年老的或者有那种疾病的，安乐死就让他帮助他自杀的，当然有一种是帮助他自杀，一种是你不想死还要你死了，这也叫安乐死。所以这个安乐是看谁安乐，有些人是想要死要找医生帮他死，他要安乐，另外一种呢是觉得你不死我不安乐，所以要你死。所以在欧洲有些国家是这样的，只要有三个医生认同同意，三个医生就可以让那个人死，所以那个病人你不想死也得死，这是另外一种安乐死。包括德国希特勒的时候，他就让几十万的精神病人同性恋者就让他安乐死了，那当然还有600万犹太人也就不安乐的就把他死掉了。所以安乐死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会谈到同性恋问题，然后谈到医药生物科技在我们各方面的运用，那特别医药生物科技可能在生育方面这个可以用到什么程度包括像 clone 对不对，你可以特别复制一个人呢，这将来都可能会做到的嘛。还有医药生物科技有很多对于人的疾病，有一些是个治疗疾病，这很好，那有一些是有争议性的，我们会讨论一下。我也会谈一下这个职业伦理，那职业伦理就是说在工作环境中的一些伦理问题。不过这部分来讲我会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那另外有一个课可能有些人上过或者知道，我们已经有材料，就是关于信仰与工作，那个整个值得谈工作环境中我们面临的试探伦理的问题，怎么在那边做见证，所以有另外一课讲的比较多，我这边就不多说了。那另外有两课谈到这个婚姻方面，一个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情这类的问题，第二个是谈到离婚再婚的问题，基督徒可以离婚吗？如果可以离婚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如果离婚可以再婚吗？离婚与再婚的问题， 那另外有几课是谈到社会伦理，我提到法律与公义的问题，法律与公义的问题。基督徒可以去法院告另外一个人吗？法律的问题，贫富不均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抗争与革命的问题，所以总共大概有15次，大部分是由我来讲，有2次是由师母讲。这大概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伦理学的课程的内容，大概的范围。那今天我们先谈一下这个伦理学的一个导论，第一个谈到伦理学这个字的定义。那英文有两个字，一个通常叫做 ethic 翻译成伦理，然后一个 morality 这个字翻译成道德。那其实这两个字在原文，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拉丁文，意思都是一样，就是习惯习俗的意思。这个 ethic 这个伦理学这个字的英文是来自于希腊文的 ethos 就是风俗习惯的那个习惯，生活的习俗。那 morality 这个字是来自于拉丁文的是 morois 这个字的拉丁文的意思也是生活习惯。所以其实不管是 morality 不管是 ethic， 原文的最早的字的意思就是习惯。所以可见伦理道德跟一群人的社区里面好像约定俗成的一种生活的习俗，对一件事情价值的判断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跟这个习惯性他们共同约定俗成的大家能够认同的一种做事做人的方法是有关系的。原文这个字在中国传统谈到伦理的时候，尤其儒家的伦理道德谈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谈到人跟人之间，我们叫人伦关系。所以你看伦理学这个伦本身就是人字边的，所以它强调是人际关系。那因此在中国的伦理道德里面，我就说像堕胎啊什么安乐死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被列为伦理问题，我们几乎不讨论这种问题。因为堕胎，我堕胎嘛，我跟什么人发生关系？所以因此呢，在我们中国的伦理关系的问题讨论的时候比较狭窄，谈到人际关系问题。当然人际关系也的确是一个人在一个社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最常引起争论的，或者说该做什么决定，也的确人际关系是占有很重要的部分。不过毕竟伦理的问题以及我们所要谈基督教伦理问题，不仅仅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更广泛一点。那么这个从社会学或者说从社会的运作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伦理学主要是探讨人，一个人在一个社群一个社会当中他做很多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他跟别人的关系，跟这个社会的关系，因此就有所谓的对跟错的问题来。那么这种选择会影响到社会的一个生存的发展，社群中的人际关系等等。那么有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至少我会提到就是说在这个伦理学的运用的时候，我们谈到基督教伦理学，等一下我会提到说基督教伦理学这个思想的这个体系里面我们有一些基础的，可是你放在非基督教跟基督教信仰无关的这种伦理学的概念的应用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每个民族每个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人跟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最主要。譬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在日本人的这种社会关系当然是属于亚洲民族，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不过日本人可能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的凸显。在日本人来讲，所谓的对与错，那就是你做的事情是让你所生存的那个社群那个社区或者这群人跟你的关系是好还是不好。事情在日本人观点没有对错的问题，事情没有对的没有错的，没有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完全取决于这个社区跟你的关系。所以这个日本人为什么有这种自杀的文化，自杀的时候就是觉得我做一件事情对不起我这一群人，他就该自杀了。所以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你做一件对的事情可是让这一群人受到伤害，自杀。所以他们有时候譬如说打败仗的时候主帅啊很多人自杀或者集体自杀，为什么？我们让我们这一群人羞愧，自杀。就对他们来讲自杀是很光荣的，对他们而言你不自杀你很不光荣，你已经让我们羞愧了还不自杀，加倍的羞愧，所以他们逼着你要自杀的。所以 他们的伦理道德跟他们的社会风俗有关系，也取决于这个人跟这个社群之间的关系互动，什么叫做对的，什么叫不对的，什么叫好的，什么叫不好的。因此每一个社区会他们有他们自己一种价值判断，但是基督教伦理学就是我们有另外一种价值判断的基础，就叫基督教的伦理学。好，我们就谈谈看，一般来讲所谓伦理学的思想体系有大概几种，因为我看很多的书，每本书的这种分类法都不一定完全一样，不过这几个现在我所列的大概是一般的书谈到伦理学包括世俗的伦理学的时候比较常用到的几个名词，那有些比较特别我就不用，那么而且把它浓缩成简化比较简单一点的。第一个叫做反规范式的伦理观。什么叫规范呢？英文叫做 norm， 叫做规范 norm。 norm 就是一种无形中不约而同我们共通认可的一种行为规则，那叫做规范 norm。 那反规范式就是 anti norm， 就是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anti norm。那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 anti-norm。 那么在现代所谓的后现代的社会比较年轻的人当中，这种反规范式的伦理呢变得很流行的，尤其在号称所谓多元化的这种社会的话，特别多人喜欢采用这种反规范式的伦理观。那就是说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叫做道德律的，没有一套道德律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那么是认为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那既然道德都是相对的，也没有客观的道德基准，那最后的结果有可能会发展成非常个人主义的这种说法。那么有些人是所谓个人的利益的问题，或从人的中心来考虑，就所谓的快乐导向啊，怎么样能够快乐就算啊。当然这跟等一下有一个叫做功利主义的那个观点有一点类似，但有点不同。等一下提到第三种功利主义是也寻求快乐，但那种快乐是强调多数人的快乐。这边所谓反规范式的主义的快乐是我的快乐，所以甚至我会用我的快乐建立在你的痛苦上，那就是我的道德。所以反规范式的话呢，它是非常个人主义，非常以人为中心的。那有些人为了寻求快乐，有些人为达到社群团体的和谐不管这个社群的团体是一个大团体小团体是这样团体那样团体，但是基本上他都认为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所以结果呢会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或者极端的非常主观的，我认为是对就是对，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只要我喜欢什么都不什么都什么什么都可以的话呢，那当然就乱了套了。那这个现象，这种反规范式的伦理观，我说在现代的社会强调多元化的社会当中不但在西方，你在日本，你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当中可能都是这种反规范式的伦理观是主流。那当然你会觉得乱了套，所以在中国比较老一辈的，包括你们30岁以上都算老一辈的，看到那个十几岁20岁都觉得简直是乱来。什么叫乱来？只要我喜欢怎么不可以呢所以如果你30几岁以上40岁以上你也读过大学，你看现在大学生的时候越看越不像样，除了林琛还可以，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为什么呢？越年轻的人越会觉得只要我喜欢什么都不可以。那台湾的年轻人日本的也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是今天很普遍的。那这种的伦理观其实说是一种伦理观，几乎就是没有规则的，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规则。那这个整个社会当然是个人有一套，既然个人有一套，那就没有一套我们可以共同接受的。所以这个是最新的但是却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叫反规范式的伦理观。这是等于说是属于相对道德论的里面的最极端的一种。那第二种是非常普遍的，非常普遍而且很多人提到叫做 situation， 用环境来决定的，用我们叫做情境式的伦理观。那么最早提出这个观念叫做 Joseph Fletcher。 Joseph Fletcher 其实算是一个叫做基督教的神学家，不过他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神学家，自由派的神学家，所以他的观点呢不能代表主流的福音派的基督教观点，所以我们把它列为是一个 secular 世俗性的一个 观点啊，但他自称是一个属于基督教的神学家。那他提出这个概念是20世纪中的时候，他提出这个概念，他基本上的观念是这样：第一，他说他也是有规范，他说我唯一的规范就是爱啊，所以他认为爱本质是好的，其他都不算好的，唯一的 good 就是爱。第二个，因此他认为他是有规范的，不是像这种反规范式，他有规范，但他唯一的规范就是爱，没有别的规范了，什么公义啊什么他都不算的。那你说他不喜欢这个公义吗？不。第三，他是说公义跟爱基本上是同义词，他说公义是爱的分配。什么意思？假如有一个公正的审判的时候，就是为了爱，你的爱跟他的爱应该一样多，也不分大小的，能达到这一点就叫做公平公义，那这还是爱的分配平均，他的公义是这个意思。但他这种爱的这种概念跟这种分配平均来讲的话呢，那分配的平均不平均，爱这个东西不像你吃牛肉一磅他几个盎司，少了一盎司你还可以称重，爱怎么称重啊？你说你给我爱跟他给他爱一样多吗？你试试看，如果你有两个老婆，你说两个爱一样多吗？也不能称斤称两，所以一定吵架的。你说爱的平均分配叫做公义的话，这个是非常主观的一种说法的。而且在它的里面，所谓的公义没有一种所谓的公义的审判的概念，它基本上是没有审判概念。因为你知道非常 label 的那种自由派的神学家基本上是非常否定审判处罚这种概念，所以他不认为公义跟审判有什么关系，他认为公义不过就是爱的平均分配的时候，所以没有处罚没有公义的审判这样的概念，他强调是这样。然后第四个是提到一个爱的人愿意他的邻舍得好处，因为他说自称是基督徒嘛，所以旧约圣经是有提到爱你的邻舍嘛，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有爱的人他愿意所有的邻舍得到好处，不管这个邻舍你喜欢的不喜欢的，这种爱的这个观点，这一点当然是没有错，没有错。那第五个最重要的事情是情境式的伦理是用结果来决定的，就是说英文叫做 the end， 那个结果可以决定那个 means 那个手段是对的是不对的，是好的是不好的，结果来决定手段，如果结果是好的，手段无论用什么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情境伦理基本上这是最重要的，其他来讲都是次要的，用结果使你的手段变成合法化。那第六个是爱的抉择是依据情况决定的，不是定规的，不是 prescriptive。 prescriptive 是好像说一种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叫做 prescriptive， 规定的，定规就是这样子的。情境伦理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白纸黑字写清楚说一定要这样不可以那样子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行动都是相对的，看情况来决定的。然后怎么情况决定呢？用爱做指标。所以在情境式的伦理观来看一件事情的话当然我说先讲一个大概念哈，以后在每一个实际的个案我们详细讨论。譬如说从情境式的伦理观，他们最简明的例子，他们是支持安乐死的。为什么支持安乐死？它是从情境，从爱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人得末期癌症，每天吃吗啡，好痛啊好痛啊好痛，既然他那么痛，为了爱他让他不要痛，就让他早点死嘛，对不对？然后他死了他快活我也快活，国家呢就少医疗费嘛，不然他要死不死三年花多少钱呢？所以他早点死国家少一点钱，那家人也很累嘛，照顾他，他早点死大家都快乐， OK 埋了没事了。那不埋呢好痛苦啊，对，他痛苦我们都痛苦，所以呢他觉得为了爱，爱的定义就是说既然为了爱他，所以这样的话值，所以呢让他安乐死，用各种方法帮助他去自杀，这是可以接受的。那甚至从情境化的伦理的话，在欧洲某些国家甚至认为三个医生可以让那个人死的原因，也就是说也是觉得他虽然还想活，可是活得很苦，至少我们看来他活得很苦，我们是不是觉得他很苦？三个医生都点头，对，他活得很苦，让他死吧。好，就三个医生就会决定让他死，虽然说让他死 跟谋杀跟杀他不是很像吗？这个手段不是有点问题吗？可是结果是好的。怎么好呢？他死了，你轻松，我轻松，国家也轻松。他虽然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不过最后呢，反正你活得也很苦，死嘛，这样 OK， 皆大欢喜，死。所以在情境化伦理的观念之下，他们会支持这种所谓的安乐死的问题。对堕胎问题也是一样，对堕胎问题他们就从结果来看，譬如说如果那后来又生了一个，就像中国实行一胎化一样，多生了几个，你看国家经济负担多大呢，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堕掉，所以是强制堕胎，不是自愿堕胎而已，我是强制你堕胎，他也可以用结果来 justify 他的手段，就是说让他的手段变成合法化。所以变成强制堕胎的时候，在情境式的伦理观的观念来讲，他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对的，这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觉得强制堕胎不对的。所以这个伦理观里面来讲，就是说他整个的思想体系里说，你用什么作为一个在做决定对与错的时候，你的参考指标是做什么东西。那情境化伦理最重要的是强调结果，结果如果是好的或者是所谓对的，那么任何手段都是可以的，这是情境化伦理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当然这个当中爱是一个他们用的一个辨别的方法，不过这个爱是本身有相当的相对性的。那所以因为它唯一的规范叫做爱，而这个爱的定义却是由环境决定的，所以是非常相对性的，所以结果其实做出来跟反规范式来讲差别不大，就是说每一个人对爱的定义可能每个人不同，那最后变成你有一套我有一套，那不就跟反规范式一样吗？规范式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约定俗成大家接受的规范的，反规范式就是说我们没有大家一套的，每个人一套。情境化的伦理到最后也有可能变成我认为情境是如此，所以我这样做决定，那另外一个人认为另外一个情境，所以这样讲来讲去就变成也是变成没有统一规范了。那第三种功利主义式的伦理观呢，可能是所有谈到世俗化的伦理观当中比较早就有，而且可能算是相当普及的，相当普及的。除了近代的所谓反规范式的以外，以及也算是比较近代的情境化伦理观念以外，大概从18世纪以来主流的世俗化的伦理观是以功利主义式的，我们叫做utilitarianism。 utilitarianism 的基本观念是这样哈，最早提倡这个人是一个美国人叫 Jeremy Bentham， 他1789年200多年前就主张了。他的观念很简单，基本上伦理观是这样，做任何的决定目的是要制造最大量的快乐以及最少量的痛苦给最多的人，这是很简单，是功利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功利主义还，他的功利主义不要想象成说完全是我个人的利益啊，功利主义他基本上是考虑到群众的，那么当时也是有某种基督教的背景的哈，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任何的决定对与不对好与不好，这样怎么去衡量呢？对多数的人，最多数的人取得最大程度的利益，那这个利益它就要区分成痛苦跟快乐。好，那你知道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成立的时候，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一段就提到了美国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就是每一个人有追求快乐的自由，就 pursue happiness， 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他们认为这就是 天经地义的，在英国人统治之下没有快乐，我们自己独立了就快乐了。当然这个快乐正如唐龙龙所说的就快快的就落下去了，快落快落。但不管怎么样，美国一开头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大家可以追求快乐，然后就依据这个概念往下延伸。好，追求快乐不能只追求个人的快乐，我们要有群体的，可是没有一个快乐是每一个人都快乐的，那只能说多数的人的快乐。好，而且这个快乐里面懂有时候事情没有完美的，有快乐一定有痛苦，那么最多的快乐最少的痛苦给最多的人。然后他这个观念一出来以后，大多人觉得说对，而且所有的民主投票怎么投票的，基本上是根据这个， 对，这个决定，这政治的决定，虽然是国家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不是对大多数的人取得最大的快乐，最少的痛苦，是这样。那当然后来有另外一个人1863年，不到100年之后提出一个修正，他基本上修正就是说，既然谈到快乐，那你知道快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你快乐我不一定快乐，你怎么衡量大家的快乐呢？所以他就把这快乐又分为不同等级的，有高级的快乐，那是给文明人的，哦，听巴哈听交响乐团，哦，那是高等快乐。他说猎头族的人去猎了一个头，杀了一个脑袋，哦，好快乐，哦，应该给最高等的最大的快乐，而不是给那种低等的快乐，哦，他是这样分的。因此基本上立场它还是由结果来决定手段的哈，基本上跟这个情境式的是类似的。但是问题也是同样在这里，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相对性的，你的快乐不一定是我的快乐，我就说猎头族的快乐不一定是所谓高级文明喜欢欣赏古典音乐人的快乐，甚至喜欢古典音乐人的快乐跟那个喜欢 rock and roll 的摇滚乐人的快乐又不一样，哦，摇滚乐是比较低级的快乐，那么古典音乐是高级快乐吗？那好，如果要投票，那如果说你跟青少年在一起，如果你在家里开家庭会议，如果你有五个小孩，然后老爸老妈听古典的，五个孩子一致要听摇滚乐，那好，最多数人的快乐只好听摇滚乐，虽然妈妈爸爸很痛苦，可是根据功利主义的决定，我们应该听 rock and roll。你是最多数的人，他们有最大的痛苦，父母的痛苦是快乐嘛？对，父母的痛苦顶多就是耳朵很刮噪，塞个棉花不就得了吗？啊，所以从功利主义的决定，他们的伦理观就是多数的人可以决定就好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既然没有明确的规范，谁决定很重要，是根据民主的人越多越好呢，还是上面几个人决定呢？谁决定？然后这个好坏是怎么说的？那么怎么样去这个手段让它合法化呢？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那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伦理问题，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或者以后所谓提到的伦理的选择，其实两类的问题不一样。What is good？ 什么是好的 ？What is right？ 什么是对的？这是两类的伦理问题。好的不一定是对的，对的不一定是好的。譬如说，对的事情是有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为国捐躯去做烈士，这是对的，不一定好的。这个好的不一定是舒服的，不一定是快乐的，可是是对的。所以对的跟好的是两类的问题。因此无论是情境化的伦理观或者是功利主义式的伦理观，基本上都是处理什么是好的，而且这个好还是相对性的，我认为是好的，但是不一定是处理什么是对的。其实如果你回到圣经的话，你就了解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的时候吃分别善恶树，那个分别善恶树英文叫做 good from evil， good from evil， 那个 good 就是好的，那个就是我认为好的，不是道德上的对与错的。神不让我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不要让我们知道道德上的对与错，不是道德上的对与错，那个好与不好完全是一种非道德性的选择。正如我所说的，你为什么看上这个女孩子娶她做老婆，不喜欢那个呢？她看上就是好的，那就是西施，看不上的呢不好的，那个不好的不一定是道德上的不好。所以你选择学校，你选择谁做老婆谁做老公，你选择职业，你选择这些东西，这种的选择也叫做善恶好坏，但那种好坏不是道德性的好坏。神不要我们吃的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你说不吃，那我就不知道什么好不好咯。其实不吃的意思是人就顺从神，由神决定好与不好。吃呢就是说不要由神决定，我决定，我要来决定什么是对我好不好。那换来说，如果你顺从神，你就说神啊，你给我什么老婆都好，这叫做顺服的，就是蒙恩的。不要你选，我选，因为是我娶老婆，不是你娶老婆，你别娶一个给我，我自己倒。 那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的结果。今天很多伦理问题很注重好不好，这好不好就是对我好不好，或者快乐不快乐。有时候你要注意到伦理问题有一类叫做对不对，你感觉怎么是一回事，事情本身的对与错，这个是一个伦理学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基督教伦理学处理这两类的，基督教伦理学不是只处理对不对的问题，也的确处理好不好的问题，但是世俗的伦理学通常把对与不对的问题撇在一边。为什么？因为前三类的都是属于道德相对论的，如果你是属于道德相对论，没有绝对的规范的话，那事实就没有对与不对的问题，只有对你好与不好的问题，只有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只有你快乐不快乐的问题了。只有说你相信事情有绝对的对错，那种叫做规范式的，那种叫做道德有一个绝对道德观念的，那事情就有对错了。那如果道德是相对的，一切都没有对与错，那只剩好不好了。所以因此第一类的反规范式的，第二类的情境式，第三类的功利主义式的，三种都是属于道德相对论之下产生的三种小分类，但都属于道德相对论。既然道德相对论就没有绝对道德基准，没有绝对道德基准，他们的伦理选择都不考虑对与错的问题，事情本身都没有对与错了，只剩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因此第四类第二页里面的第四类叫做绝对式的伦理观，这个名字听起来绝对就是绝对了，其实这个绝对不一定是那么绝对。绝对式的伦理观是相信在伦理观里面，伦理道德来讲呢，它是有一个绝对基准的，绝对基准的叫做绝对式的伦理观。这个基准呢，古往今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有些人属于绝对道德绝对式的道德观的。譬如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是属于绝对式的道德观的。那他的绝对的基准是什么呢？他认为人本来有理性，所以理性好像可以决定什么是对与错啊，好像不证自明，这个都是对的。当然今天的人可能会挑战古希腊的哲学家的观点，就是说理性真的可以找到一个共通的绝对基准吗？这打个问号。不过至少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些人，他不是属于前三类的，他是属于叫做绝对式的伦理观，而他的绝对基准是依据理性的。德国哲学家在19世纪、18世纪的康德呢，他强调良心，他觉得良心就可以作为一个绝对基准了，诸如此类。那我相信可能在中国的儒家，特别到宋朝、宋明理学家这些新儒学的人，基本上跟康德观点很近，他们认为人里面就有一个良心，叫做天性跟人性是一个同一个东西，他们绝对不是那种相对论的道德相对论的人。因此如果说朱熹是什么样的人，王阳明是什么类的人，我会把他放在这个绝对是伦理观的人。中国儒家都是有绝对伦理的，五伦实实板板的，对不对？所以他绝对是属于绝对的，只是你这个基准在哪里，通常他们是用良心做决定。那基督徒也是属于绝对式的伦理观，我们的基准就是以圣经。所以从古希腊的到中国的或者到德国的康德跟基督徒，这些都属于绝对式的伦理观，只是那个绝对的伦理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用圣经，那么有些人用良心良知，有些人是用理性基础不同，但基本上都属于绝对式的伦理观。但是细分的话，绝对式伦理观还分三个小分类。第一类我称它为规条式的绝对论，这个叫规条式的绝对论的意思英文叫做 unqualified absolutism。 unqualified 就是不批判式的，就是照单全收式的，我称它为教条式的规条式的绝对论。就很像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就把圣经中旧约的规条，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安息日如何，每一条就是照教条教规一样的实实板板的守的，那种我们叫做规条式的绝对论。那当然我说法利赛人他们是用圣经一条一条规定的嘛，那中国的儒家 也是一样嘛。中国儒家思想有四书五经，后来又衍生出很多东西出来，所以到了五四运动1919年的时候，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在抗议，说这个孔教吃人，孔教，孔子的教就是儒家思想，吃人，为什么吃人？哎呦，实实板板的贞洁牌坊，哇，这个寡妇啊，哎呀，要老公死了以后终身不嫁，将来到几十岁的时候给他弄个贞洁牌坊，人家就为了这个就死守空房，诸如此类，那是教条式的啊。所以这种规条式的绝对论，在基督教有关的来讲呢，典型的就像犹太人、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在中国来讲啊，像传统古典的那种儒家的思想，到后来有很多很多规定的，比如说这个如果一个女人老公死了她终身不嫁，哇，她就很伟大，如果一嫁的人啊怎么样，这都是属于这个规条式的啊，规条式的。所以这个古往今来基督教里面，基督教以外都有这种规条式的绝对论。第二种叫做冲突式的绝对论。什么叫冲突式的绝对论？就是说他相信道德有绝对基准，可是这些基准有时候彼此会冲突，冲突就是说在某个场合我要这样做呢还是那样做，那因此两个做起来的时候呢都可能会有冲突。冲突式的绝对论最后的决定是怎么决定？他是说我选择一个最小的恶，最小的罪恶 the last evil， 这叫做冲突式的绝对论。很多人用这样的方法来选择，这是非常普遍。所以第二种的这种冲突式绝对论很多人用，譬如说你选总统 Kerry 不太喜欢， Bush 也不喜欢，那你选谁啊？选最小的恶。所以有些人是为了讨厌 Bush 到的地步投 Kerry 一票。 Kerry 哪点引诱你？没有，长相不怎么样，他什么东西都不喜欢，可是 Bush 更不喜欢，就为了讨厌 Bush 就投 Kerry， 这叫做比较小的恶。很多人选择是这样选择的，投票的时候是这样子的，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道德上的伦理东西更多是这样子选择的，最小的比较小的恶啊。譬如说假如说你的孩子或者这样讲哈，这次那个海啸里面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最小的恶的意思是说他 一个太太，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18个月大，一个是5岁大，他只能抱一个，一只手还可以抱树啊，抱什么，他两个都抱的话那么一起不淹死吗？你要放掉哪一个？好难啊。有一个妈妈搞了半天，他就抱住那18个月大的，就把那5岁的放了，放他交给另外一个人给他抱，那那个人没有拉住就冲走了。那5岁孩子不会游泳，不感谢主，那5岁的孩子结果没有死掉，被个警卫救了，这两个都活了。但你可以想象他在那个选择的时候，哪一个？哪个都不能放，给两个都放一起死。所以很多时候道德选择就在两个冲突的情况下怎么做。那譬如说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很多这样的情况，有些人看过那本书或者那个电影叫做《密室》（The Hidden Place）。二次大战期间，在荷兰有一个姐妹，他们全家的人去保护犹太人，保护犹太人就藏在他们家里，藏了好几十个，最后被发现了，然后港人那些人都被抓了，他们全家人也都上了集中营了，他全家只有他一个活的，其他全部死了，爸爸妈妈姐姐全部死了，都死在集中营里。那你想想看哈，对他而言呢，他藏着这些犹太人的时候，那好了，这些德国的 BB 警察来查的时候一定会问有没有，没有，你说没有是不是说谎啊？所以那是一个道德律所，不可以说谎。你说有，干嘛交出去，那这些人不是死定了吗？那不等于间接的等于杀人呢？所以这个道德律你是不可以把人交出去的，那个道德律是不可以说谎，那你怎么办？叫做冲突。最后我只好做一个 less evil， 比较小的罪恶。是说什么呢？那罪恶就是说谎，没有没有没有，这叫做冲突式的绝对论。 道德律之间有时在某个情况下会有冲突，因此你只能选择比较小的恶，这是第二种。第三种跟这个很像，有一点点不同，我们叫做阶层式的绝对论。什么叫做阶层式的绝对论呢？阶层式的绝对论就是说，所有的道德都是绝对的，可是这个道德事实上它有高低之分的，有比较高的，有比较低的。当它面临两难，你不可能同时遵守的话呢，你要选择比较高的道德律。因此低的道德律我们不称它为 less evil， 不是 evil， 而是低的道德律本来有一个要求，有一个义务你要去遵行的，我可以豁免这个义务就是了，好像当兵的义务，这义务可以 waiver， 会豁免这样的意思，不是说它是 evil。豁免的意思就好像说某些国家如果你是什么奥运选手，好，本来要当兵的，每个人都要当兵，所以就不要当兵，豁免了啊，要缴税豁免了啊，税只是豁免。因此每一个道德律都有一个要求，有个义务你要遵行的，但在两个高低的道德律冲突的时候，以高的为准，低的这个可以豁免，但是它不是 doing evil。因为在冲突式的道德论道德律来讲呢，有一个观念就变成说，有一个是 evil 是罪的事情，可是我必须去犯罪，这个问题出现在这里了，我必须去犯罪只是为了冲突，这个本身就有点矛盾，就是我被迫去犯罪，我们是 waiver 豁免的那一个义务，而不是去犯罪。所以这个是阶层式跟冲突式相对绝对论来讲的一个观念，但是强调就是在绝对道德律当中有高低的，然后要选择正确的高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去处理。冲突式的绝对论呢，它没有在道德律当中分高低，而就变成有冲突，然后只是说两种不能得兼的话呢，有一个比较小的罪恶我去选择那个而已，而不是从道德律的高低做区分，就这两个有点不同。福音派的基督徒，福音派基督徒所采取的正确立场，或者说我们整门课基督教伦理学的课程基本的观点，就是采取这第三种叫做阶层式的绝对论的观点。所以我们不会采取功利主义式，我们不会采取情境式的，但是我们也不会采取规条式的绝对论或者是冲突式的绝对论，我们基本上是从阶层式的绝对论的观点来去探讨每个问题。因此在每个问题讨论的时候，我们会分析背景，然后很可能它都有冲突，那这个冲突的时候什么是比较高的，什么是比较低的，那因此从比较高的原则我们如何去遵循，那低的部分我们怎么样去放弃，然后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我们整个的这个架构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那所以第三大点就是在强调，就是说那么从这种的观点来看的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些特质啊。第一个，我们强调基督教伦理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启示的，因为神是一位启示的神，他把他的本性、神的品格、神的话语，他这些东西都是伦理道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那我怎么知道神的启示呢？基本上就是有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所以普遍启示我们相信有良知，有良知。所以从这个来讲，正如康德也好，或者中国的传统儒家的思想家，或者甚至古希腊的人都相信人有良知有理性的话，我们也承认这是普遍启示一部分，这是神的启示的一部分。可是我们还有一些特殊启示，那就是圣经跟耶稣基督本人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那因此这一些是成为我们基督教伦理的最基本的 foundation， 那个基础，最基本的那个基础。其他的东西是作为次要的参考的，譬如说什么东西呢？人的理性的逻辑分析的问题，还有过去教会的传统或者社会的传统，那个是次要的参考。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可能是一个参考，因为我是说今天很多生物伦理的问题有一些是因为自然科技的发展，以前哪有什么复制人的技术呢？没有这种科技，根本就没有这种伦理问题，现在有了。那会不会说，哎，现在科学的发展这里来了，你这个伦理不能用了，或者说没有伦理了，我们自己搞一套。我们认为科学的发展不能否定 基本上圣经的直接那种所谓特殊启示不能否定我们某些这些伦理的基础的，它可以作为参考。它因为科学的发展可能使得这个问题进入一个另外一个情况之下去了。那因此这个情况第一个当然肯定圣经上不会直接记载的，今天我们处理的伦理问题有大部分是圣经上提都没有提过的。同性恋是有的，堕胎有的，安乐死根本没听过这回事，圣经上没有这个安乐死的问题。医药生物技术的运用在圣经上很多是没有了，什么借腹生子哪有这回事啊？上礼拜才刚刚有一个55岁的女人生了一个孩子，是为她的女儿生一个外孙，因为她的女儿呢子宫有问题，不能着床，不能怀孕，那所以呢她有卵子，所以她就用她女儿的卵子，她这个女婿的精子受精卵体外受精放回她妈的子宫里去，她妈替她女儿生孙子。那问题在这里呢，生出来的是叫谁妈啊？依据卵子她应该叫她的女儿做妈，依据子宫应该叫这个祖母做妈。这种事情你说圣经上哪里会提到、啊、孔子哪能想到这个呢？那孔子想到这个一定是乱了一套，大麻一场。所以科学会有一个发展，发展到一个程度变成在伦理上碰见新的问题，从来没有碰过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科技的发展来决定它的伦理问题，科技的发展可以提供一些次要的一些参考，社会科学也可能提供一个社会一些其他参考，就是社会的一些现象可能是圣经上或者什么东西没有直接提到的，但是那些都不足以成为我们这个基督教伦理的最基本的那个基础，真正的底线必须来自于神的启示，其他的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这是第一个基督教伦理学的特性。第二个特性是一种基督教伦理是强调绝对性的，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道德规律在那里的，是不会变，因为神本身是不会变的，神本身不会变，他所启示的这种道德律也就是绝对的，也是不会随时间随地方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众当中会改变的，它有普遍性的约束律。那我说过了，大部分世俗的这种伦理道德观念呢，基本上认为道德是相对的，所以中国的道德跟日本不一样，非洲道德跟中国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基督教伦理学是认为有一个普世性的一个绝对的一个道德基准，所以不会因人因时间而改变的，不会因为社会变迁科学发展改变的，叫做绝对性的，这是基督教伦理学一个特征。第三个，它是一个规范性的，规范就是来不但有个基准，而且能够来规范我们的行为的尺度到什么时候为止，所以它是一个 prescriptive， 它是有一个白纸黑字会写下来的，虽然有一些不那么明确的东西还是有很清楚的一个 guideline 一个指标在那里的。那因此在每一个情况下，其实基督徒在寻找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用各种的方式，包括从圣经包括一些我们的祷告去查验神的旨意，以及从这个当中带来的这种特殊的责任跟义务，我该怎么去做，我们每个都需要去查验神的旨意因为如果不是有神既定的旨意，我为什么需要祷告呢？我自己看着办就是了嘛。那基督徒认为不是有一个规范性的，神有他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从圣经从祷告当中，尤其有一些问题是圣经上没有直接描述的话呢，我还是可以从圣经中找到一般的通则，透过祷告透过讨论等等去找出一个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就表示它是一个规范性的。那么即便在某种情况下人类面临道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否定道德律在这个特别环境下的一种普遍性，而去做所谓的刻意去做那种较小的恶，所以我说这是不同于冲突式的绝对论的观点，我不是去做较小的恶，我只是豁免比较低的道德律所给我的一个要求规定跟义务。正如我说的，在荷兰那个情况下的话，当德国的特务警察来的时候， 你本来的义务是要诚实说诚实话的，你豁免了，所以因此我没有告诉他真话，我豁免了这个，然后我执行了另外一个更高的道德力，就是爱你的邻舍，爱这些你不认识的犹太人。那旧约圣经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说妓女拉合，他们要进攻耶利哥城，两个探子跑进来了，就后来他们要追这两个探子，就躲到妓女拉合的家里的时候，拉合呢就把他藏在那个井里面，把盖子盖起来，然后来追的时候呢，哎，干嘛去啊？啊，走了，到那里，到那里，就把那些人引到错误的方向去，然后再把他放走。所以拉合是不是说谎？他说谎，可是圣经上却是称赞拉合，认为他是基于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认识，他做了一个选择。他也算是冒他生命的危险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他是豁免了说诚实话的义务，而他不算是去可以去任意的去做一些恶，就觉得恶不是。当然这个执行的恶跟那个豁免有一点点差别，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你豁免一个义务的时候，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你说谎的情形，一种的说谎是我说出来，一种是我没有说，我没说真话，我也没说假话，可是或者我说了一个不是完全对也不是完全错的话，然后误导了你以为我在说那个，至少我没有说出100%的诚实话，但我说出来的可能也没有说假话，但是我讲一半，然后就让你以为意思是那个，误导了你，那你被我误导了，而且你被我骗了，其实我没骗你，因为我没说出一句谎言，这都属于叫做豁免了说出完全真心话的那个义务，懂我意思吗？很多情况下他们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故意说的一句话譬如说有一次 有一个人他就这样说这个 有一个人跟那个小光做的见证有点像，不过不完全一样。小光那时候他不带了一些圣经吗？经过机场海关检验的时候，人家问他说：“这什么书？什么书？很宝贵的书，很宝贵的书。”那他一直是圣经。那当然，后来他问他，他说圣经，拿给他听。但是他是会产生一个误导的。韩国赵荣基牧师，他自己说过一个见证，他当时盖那个大礼拜堂的时候，他教会已经不少人了，不过1000多个人，他盖一个可以坐50000个人的教堂，很多钱的，他去银行借钱，找一个很全韩国最大的银行，然后一进去就跟秘书讲告诉你们的总裁，最高当局派我来见他。那个秘书一听，最高当局，他当时想是朴正熙总统，当时朴正熙做总统的时候，总统派人来，这是谁不知道，总统派人来了，赶快进去总裁，停止开会，外面有一个人说最高当局派他来了，来找你，立刻要见你。哇，那总裁把所有会都请的坐在房间里等他，最后他进来了，然后又不敢直接问，然后又旁敲侧击，最高当局为什么派你来呢？要做什么呢？要借钱，借钱干什么？盖教堂。那为什么总统要你来盖教堂？那也不能说总统，那最高当局。总而言之，谈到最后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最高当局是上帝。那你说张荣基有说谎吗？他也没有。但是的确在那种环境之下，一定会使他误导的。在那种情况下，说最高当局哪会想要上帝呢？一定想到就是政治的最高当局，那是总统嘛。那像这种，当然他那个不是最好的例子，如果是我，我也不会这样做，这样去借钱的，对不对？最后那个总裁的说一句话，就是说搞了半天是上帝叫你来的，不过他说就冲着你这一点，就冲着你有这个胆子用这样的方法来跟我借钱，好，你有胆子借我就胆子借你，甚至借他哇，不几千万美金了，就盖那个，后来也盖成了，也盖成了就是了。不过他的学生，神学院的学生有两个，照他的方式也去借钱，他有100个人的教会去盖个几千个人的会堂，然后去借了钱，钱也借到了，就盖了一半就破产了，然后那两个学生就被关起来了。 被关监牢以前就去见他的老师赵荣奇牧师说，为什么你去借钱教堂盖好了没事，我也去借钱，我也盖了一个教堂，我就被关起来了。赵荣奇说，因为你信心不够。当然这是一个反面教材，我想这不是个最好的理由。但我讲这个例子主要就是说，像赵恩基在说最高当局的时候，他有说谎吗？直接的来说他没有说一个谎，但是那句话是的确好像 会让你一个误导的、但这种叫做我没有说出全部，我说假定时空环境相反的哈，是在一个危急的情况下，你对你的敌人说出这样的似是而非的话，以至于他有一个误导，这种的话呢，你叫做豁免了说出完全真实的话的那个义务，但也不一定做了一个最小较小的恶。这个执行较小的恶有各种的说法，有一种人譬如说、我就说那种情境化的伦理这类东西来讲，其实当时德国希特勒这个用 毒气把这些600万犹太人杀掉的时候，他对希特勒来讲，他当然不是用基督教伦理的观点来看，他很可能在执行什么呢？我想他是执行在所谓功利主义式的伦理观。对他而言，犹太人是最低等的民族，为了保持日耳曼民族血统的纯正，对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多数人是日耳曼人，最大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就是让犹太人都死掉。那所以他执行是这样的做法，他觉得杀了这些人恶的话，他也可以说是叫较小的恶等等。那当然其实我们知道的是，他杀掉600万的犹太人，犹太人声音也很大拼命骂，其实他杀掉了不止600万犹太人，他杀掉600万犹太人，杀掉了30万的吉普赛人，那吉普赛人也是流浪的嘛，都是跑来跑去，那对他们看来都是这些人不干什么的，怪怪的。然后10几万精神病人也被他杀掉了，你看就 精神病的嘛，干嘛呀，伊尔兰的也不太好。然后这些有那种就是所谓的精神性的残障的，就像一些低能的蒙古镇的，也被他毒杀了20-30万。就他认为所有的心理上的有疾病的有残障的统统，因为他在优生学的观点里面都把他杀掉了。那当然我们今天注意到的是他杀犹太人的事情，因为特别多600万人，但其实他杀掉的不是600万犹太人而已，他杀掉大概是7-8千万，那其中有1-2千万就是这些流浪的吉普赛人，低能的残障的老人，还有一些老人精神病患，这都是被他杀掉了，他杀掉 好多人。但他的观点就是在所谓的那种功利主义式的伦理来讲的话，最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多数人是谁？所以他可以定义什么叫多数人的快乐，然后我们的快乐你们是痛苦，没有说不，你是少数人的痛苦，我们多数人快乐，所以他就做了。那基督徒不是接受这种的，我们有一个规范是从圣经给我们的一个东西。那基督教伦理是个义务性的，因为基督教伦理所谈的不仅是好的也是对的，如果是对的，不管成功不成功，不管对我快乐不快乐，我就要去做，因为是对的，这是道德的行动。所以这是个义务导向的，义务导向的一种伦理观，跟那种结果来导向的伦理观，比如说功利主义的或者是那种情境伦理都不一样啊。基督教伦理是一种义务性，是一种义务导向，最后它是有阶层性的。我刚才提到我们的阶层性的绝对是伦理观，是承认说有的时候会面临两难，会有不同的伦理道德的这种道德律的矛盾冲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承认它是有高低的，因为像耶稣所说话最清楚了，马太福音第5章提到有最小的诫命，有谁叫人去忽略了废弃了最小的诫命的话呢，那么天国他就没有天国的份儿，这种之类的。然后那个律法师问他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呢，耶稣说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他就提到最大的诫命，对不对？然后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也提到说这个律法上更重要的就是公义仁爱这些人不去做，比较小的是什么呢，把什么芹菜啊黄瓜啊 这个什么献十分之一，哇，十分之一，哇，这严格的遵守，什么孝敬父母啊，什么这些更重要的律法上的东西，你就贴在一边。所以耶稣的说法就是说，律法事实上有一些高低轻重是不一样。所以圣经上整个的教训是有这个。那因此有面临冲突的时候，当然这个高的是要遵守的，低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豁免。那圣经上的例子很多，譬如说我们要爱神胜过爱任何的人，包括爱父母、爱妻子、爱家人。对，路加福音十四章就是提到说，要做我的门徒，若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朋友和自己的性命，不配做我的门徒。你就发现爱父母也是圣经上十诫里面有的，孝敬父母。在冲突的时候，你爱我胜过爱这个，就这是圣经上有这样一个原则。第二个就提到说，爱神要超过听从人，听从神超过听从人。那么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彼得就对于那个当时的犹太人的公会啦，就逼迫他不准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听从人不听从神是应当的。所以一方面彼得前书你看到他讲到说要听从政府，听从执政掌权的，保罗也这么讲。可是虽然一般来讲那是个道德律，要遵从执政掌权的，遵从政府，可一旦有冲突的时候，听从神不听从人，即使是政府我都要那个。但是如果不冲突，那么听从政府这是一个绝对道德律，绝对道德律，除非有冲突。那么冲突的话，还看跟政府冲突的是谁。所以这个来讲，那中国人的道德律也是有这种阶层式的嘛，我们叫一孝做忠，忠比孝大，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第三个就是怜悯比诚实重要，也就是说爱心怜悯比诚实，这两个冲突的时候更重要。就像妓女拉合的例子，他为了保护那几个探子的时候是为了爱心，为了怜悯，因此他没有说诚实话，因此这个道德律是高过于诚实。那荷兰的那个 Colin 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这样，保护犹太人他说谎了，这是一个怜悯高过于诚实的一个例子。这些都是我们基督教伦理学我们会采取的一些方式，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概论。然后以后在每一个问题里面，我们基本上都会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什么，各种的考虑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来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会实际的把刚才所说的这些原则呢，实际一个一个例子我们拿出来讨论。那么下礼拜我们就要谈这个堕胎问题，堕胎问题。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这个小时能够谈到基督教伦理学的特质，以及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求你帮助我们知道，在这个现今的时代，怎么样能够在凡事上按照你的旨意做出正确的抉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